十七个就讲到那个菩萨道，前面是利己的部分嘛，就是说自己怎么样保护自己，不要让自己的善根消失了。所以他就说得先因利不失善根嘛，不要消失掉。因为有时候我们坦白讲行菩萨道是很累的嘛，然后呢有时候会觉得说啊，怎么我这样子做，然后呢就感觉热脸贴到了别人的冷屁股的话，就会觉得挫折一堆嘛。但是呢其实不用嘛，就是说你自己有这个善根的话，你要保护好，不要让它消失了。那第十七个法，第十七个法就在第十三页的十五行，第五行。他说梵天诸菩萨摩诃萨毕竟成就是法，不由他教而能自行六波罗蜜，就是说不用他人教导，然后呢你自己就能够行那个菩萨道的六度嘛，波罗蜜就是圆满度，就是说度到彼岸才叫波罗蜜。如果是说你的度还是度在这个娑婆世间的话，那就不叫度，那可以套用一般人所说的镶嵌入火坑，因为这里是真的是火坑嘛，五浊恶世。那个讲到波罗蜜或是讲到度，就是到圆满的地方，就是能够脱离生死轮回，这个才叫度。他说你不用他人教，然后你自己能够做嘛，而且呢他怎么样呢，怎么样去实行呢？他说第一个以师导人故，就是说用布施来引导人家，其实就是拉近人跟人的关系。那第二个呢是说不说他人毁尽之罪，就是说如果看到他人犯罪了犯戒了，就是说我们能够学佛皈依是进入嘛，然后呢接着呢就是闻法以后呢就想说进一步的修行，所以呢会去受戒。那万一如果是说这个在某些烦恼条件影响下，结果呢那个戒没有持守得很好的话，当然你站在同参道友的立场，站在善知识的立场，你要提醒他就说你这样子做是不合乎戒的部分，但是呢实际上他有他的烦恼嘛，那如果我们常常这样提醒他的话，他可能烦恼就减少。但是如果在众人之中，他说每个人要维护自己的自尊嘛，在众人之中的话，我们就替他保护一下，就说不要张扬他的过失，但私下不是说你不要张扬他的过失，然后私下你还是继续做，不是嘛，你私下你要引导他，就是说不要犯毁戒的部分，这可能就是比较难拿捏嘛，有时候你会说明明知道某些人已经是受戒了，但是呢他偏偏在那边犯，然后呢你怎么劝都劝不听的时候，你会说算了不要理他，你真的是舍弃众生这个部分。但是呢你又说我说了他反而不高兴，那怎么办？看你是站在你为他好的立场，还是说你站在说你竟然受戒了，没有去持的清净，这个是讽刺他还是说为他好？你要考虑这个部分嘛。如果是讽刺的那个动机就不要，那如果你是为了他说你好不容易受了这个戒，那应该是我们大家都有一种同，就是说欢喜心嘛，随喜心，所以呢也希望能够持得清净，那就很好。那看到他已经犯戒的时候，提醒他，这个是很好，你的用心如果是这样就很好。但是如果用心是说你怎么这样子受的，只会受然后就不会去持，那这样就不好。如果是这样子的心态就不要，就说宁可不要假。那你的动机如果是纯粹说为他好，那这个部分就好，可以吗？那第三个呢就是说善知设法教化众生，就是你要善巧的运用四设法来教导众生。那四设法就是布施先解人缘嘛，然后呢爱语，就是说你讲罗兰语，当然不是说他一天到晚就沉迷在那个吃喝嫖赌当中，然后你说他爱听的话，不是，是说罗兰语叫做爱语，就是说能够让他有受用，那个受用就是利益他，就是在修行佛法， 在修解脱成佛的这个路上有帮助的，才叫那个有利益嘛，哈。然后在这边的话，你就是很善巧。如果是说你吃喝嫖赌随着他的习性，然后说他爱听的话，就没有必要讲到善巧嘛。那就是讲跟我们习性不同的，然后呢，就是在修行道上的话，有的人比较不容易接受嘛。那这时候你要用你的方便善巧来说，哦，那个你要说啊，我就托底，你可能就没办法，就是说真的让他感觉让你柔软嘛，哈，哦，就是会觉得说硬邦邦的，哈，坏茶压一招。但是你说动机对不对？没错啊，我是想要你好嘛，哈，哦，但实际上不太好，对不对？你说那等于是说他受伤嘛。那菩萨道的话，你让众生受伤当然是不是善巧，所以呢他是说要知道怎么样善巧去摄导众生的方法，哦，然后这样子来教导众生，哦，爱与同事，哦，就是说有时候呢其实人在悲伤的时候你可能一句话都可以不用讲，然后你就跟着他站在他旁边，其实他就感觉有一股力量在帮忙他嘛，哦，那就是或是呢他在做什么事情的话你跟他一起，然后你就知道他的处境，然后他你更能够设身处地的为他着想，哦，这个是同事的部分。那例行就是帮助他，哦，就是说他的工作或是说有利益的这个行为的时候，比方说在菩萨道的时候你可以帮助他一起迈过这个枯极这个困难度的部分，哦，不是说哎呀你修你的，因为师父引进门修行在自个人，所以呢你修你的我不管，反正我就跟你讲了你就要去做，然后呢我做我的事情。那这样子的话他会觉得说你又不了解我，然后每次你又说啊，你跟我们都不同国嘛，你不了解。就像比较长的就是说像你们在家种，然后呢我就跟你们讲了老半天以后，我觉得说嗯，你们都很听话嘛，都没问题嘛，结果呢后面你就冒出来，他是出家人，他根本不了解我们在家人。我们在家人有孩子，有家，有什么，你又不了解啊？那当然嘛，因为就是这个是真的是要设身处地的去看嘛。但是我坦白跟你讲，出家人可能不会说不了解在家人，除非他这个出家人是一出生就是在寺院的，不然大部分都是从家庭出来嘛。哦，可能多多少少会了解，只是没有了解那么深而已，哦，好，这是讲到说善知设法教化众生。那是第四个呢就达解身法，哦，就是说通达理解那个佛法，身法就是甚深的佛法嘛。那佛法其实说很简单嘛，但是呢你要达到那个真正的那个佛陀的那个心髓的话，就是很可能就光是一个缘起法你就可以讲了，怎么样你都觉得说哦怎么那么难。但是你也可以讲是说它真很简单嘛，就有因有缘世间成嘛，哪有什么困难，对不对？所以缘起法简不简单？世间法都是缘起法嘛，都是因缘所形成的法。所以我在一个地方呢，就礼拜六的课那讲佛法概论嘛，讲到那个从不晓第几章开始呢，就开始讲因缘，讲缘起，讲到最后呢三法印什么，他到最后呢还是缘起法。结果呢那个学生很认真听嘛，他每一堂课台都很认真听，听到最后就说，师父从开学不晓第几堂课就一直讲因缘，一直讲到现在就是还是因缘嘛，齁，那因缘我都知道嘛，但是呢那真正的就能够达到解脱吗？我都知道嘛。我说啊，你都知道，我都还没有办法讲得很清楚，你都知道。因为其实阿难跟在佛陀身边嘛，那佛陀跟他讲缘起的时候，他就说缘起甚深复甚深，哦，难通达亦难通达嘛，哦，他说阿难这么多闻第一的人都会觉得说很难通达了，都很甚深的，那怎么我们都会认为说很简单？我就想说，嗯，那莫非我是比佛陀讲的还能够让你通达？但实际上不是嘛，因为为什么？真的是我们看到一个法的生成， 你可以这样分析嘛，有主要的条件跟次要的条件，这是我们站在这个好像这个东西是静止的状态，我们去分析。那实际上每一个法都是动态，那没有一个法是静态的。你要说你的法是你是一个人，我现在也是一个法嘛，对不对？我是静态还是动态？你要说师父在说话，当然是动态。好，那你坐在那边，你是没有说话，没有运动那些，所以是静态吗？为什么？还有在消化，还有心念在动嘛，对不对？所以细胞也一直都在循那个循环嘛，所以是动态。好，那是我们的众生是动态，好，那动态的因缘它也是动态嘛。那你说要怎么去通达？其实我们在分析的时候，你会感觉好像很容易理解，其实是用静态的部分来分析。其实我们都一直在改变嘛，好，所以你要说真的你通达了就解脱嘛，怎么可能还在这边很执着？好，那你说那个杯子嘛，哈，那一个杯子，你桌上的东西嘛，那不是众生嘛？那表示它是静态的，那放在你桌子上，对不对？这个桌子大家都有桌子嘛，哈，它是在这边静态嘛，上礼拜也在这里，这礼拜也在这里，所以它是静态，对不对？它还是动态，为什么？它也是一直在变化，你看到了，没错，它是分子、离子什么，通通都一直在动嘛，质子那些，只是我们看不到，哈。所以以前我们小时候在念小学或是念国中的时候，常常会去实验嘛。那实验的时候就是说，哎，奇怪，我们拿那个什么那个洋葱的那个片嘛，吼，应该是洋葱是植物嘛，吼，但是呢，啊，它还是一直在动。好，那不要，那如果拿这个木屑来看的话，应该它就是死的东西，在我们来讲它是死的东西，但是它还是动嘛，吼。所以呢，其实都是在动态当中，那动态当中的因缘缘起，其实它是一直在改变，一直在改变。你如果是说你的智慧还不够的话，你可能就说，我现在就是分析这样，哦，我很清楚了，那我一定是解通达了。其实没有嘛，哈。那真正要通达的是谁？只有成佛或是解脱阿罗汉的，才有办法真正通达嘛。但是我们也不是说我们不能通达。也不是，就是说我们要一面修一面理解一面深入，然后慢慢的我们也会有成佛，也会有成阿罗汉的时候，那时候我们也有通达的时候。好，不是说诶那我们就没有通达，不是，都有。好，只是说我们通达可能是少分，然后慢慢的越修就达到多分，然后你越通达的时候，你的那个心呢越自在，因为越没有束缚嘛，然后你就会越放下，那个就叫做达解身法。好，那当然你也可以讲，有一个人呢，他就跟我讲，他说，哦，我去山上很好诶，所以我好喜欢去山上，因为为什么？我在家里好多束缚哦，你看，等一下又要洗碗，又要煮饭，然后又要看小朋友，又要地又脏，然后等一下呢，人家又下班回来，然后等一下又这个电话那个电话，他好忙哦，所以呢，他觉得说他上山可以很自由自在的就修行拜佛，然后呢，可以把一切都放空，所以呢，他觉得他很喜欢去山上，他去山上就快解脱了，真的吗？你们都有去过吗？一个礼拜、两个礼拜，没有到两个礼拜了哈，八天是不是？水路八天，真的到山上就解脱了吗？可能有人跟我讲，他说没有，好紧张哦，等一下那个板生不晓得做什么，等一下又要做什么，然后想要洗澡又没热水，有的热水又烫伤，哈哈，所以呢，其实都好像心还是悬在那里，那为什么会这么不自在？会没有解脱呢？你会一直想说家里好忙好忙啊，好多束缚嘛，那让你一个礼拜去那边就等于没有家的束缚，不是很自在吗？但是还是不行，因为为什么？每个人都有很坚持，我有这个身体，然后我这个我要过得很快乐很舒服，睡得很好，这个才叫做自在，才叫做解脱。但是谁让你没睡好？哎呀，都是他们进进出出，所以勤勤恐恐，所以我没睡好，是吗？ 好像是我们自己嘛，并没有别人嘛，对不对？人家他要上洗手间，你总不能跟人家讲说你不能上，不能上尿在床上，你也更麻烦嘛，对不对？所以应该是我们自己，我们自己就觉得说，哎呀，很真实的声音就把我吵起来，很真实的什么什么那个必须怎么样，就是很真实很实际，所以我就过得很不自在嘛，哈。它其实都是我们把那个因缘和合的这个假法嘛，把它弄成那个自信实有的那个真实有的这个法，所以呢，我们觉得说它就是这样子，就是这样子让我很不自在，所以呢，我不要去，哦，其实也不是嘛，对不对？你不去，你在家里也很应该是可以当你是家长嘛，家里的长嘛，哈，应该会很自在，但是呢，你也在抱怨啊，对不对？因为时间到又要煮饭。然后时间到了又要去买菜又要拖地，其实都是我们自己的因缘嘛，对不对？好，所以呢你又说啊我要放下，其实不是外面的问题在放下，是我们内心的部分放下。当然你要内心要放下，很清净自在，第一个前提要没有烦恼，好，没有去干扰到人家，你才有办法放下。如果是你一直干扰人家，你一直在让人家起烦恼，然后你说啊，我很放下，别人气得半死，你很放下，你放空了，那叫做你不慈悲，不是叫做放下嘛？哈，因为别人跟你在一起很苦，啊，然后人家受伤很重，然后你说你放空了，我根本都没有在意这个，我想这个就很不慈悲，这个不是放下嘛？对不对？哈，所以呢，这个是讲到说那个佛法的话，就讲到说要打解生法，这个不容易嘛，哦，就表示这个法的话是很深，微妙甚深，哈，哦。好，那这个是菩萨道，哈，哦，菩萨道你要怎么行六度，就是要留意这个部分。其实前面是讲到布施，第二个是持戒嘛，然后第三个就讲到施设法了，第四个就讲到智慧的部分，对不对？哈，哦，好，那第十八个问题，他就讲。如果成就哦圆满四法的话，就能够舍禅定而还生欲界。这个我就想到是说，我们常常劝一些老菩萨哦，要往生的时候，我们就劝他说啊，你要一心念佛，发愿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然后下来呢，你就在那边好好的享受快乐，是不是？因为那边但受诸乐，无有痛苦。所以你就在西方极乐世界享受吗？可能也不是嘛，因为西方极乐世界就好像是我们菩萨道的修行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环境，所以是修行很好的一个环境嘛，不是在那边享乐嘛，哦，因为在那边没有逆境，没有寿命的限制，没有要吃饭还要煮饭洗锅子还要叫瓦斯，瓦斯一天到晚来涨价，那不是嘛，他只是在那边你要修行的时候就自然而然你不用这衣食烦恼，然后很自然而然专门在法义上用功这样子，哦，然后再累积福报，所以呢那个地方是好的环境，哦，啊，那个地方也不会生病嘛，因为它没有空气污染啊，哦，然后呢你都不用担心，不用什么今天我们会有心脏病，其实是常常担心常常操劳才会心脏病嘛，啊，那个地方你一大早起来就可以跟着修行，然后就供佛，然后佛陀就跟我们说法，那你一活在法喜当中当然不担心，所以呢你都不会生病，那不会生病然后也不会死嘛，对不对？没有病没有死嘛，哦，所以呢就长寿，那因为佛陀常常都说法，我们常常听法，所以呢智慧呢就增加，所以是无量的光明，无量的寿命，那这样子修行很容易成就嘛，那成就要做什么？修行圆满成就要做什么？成佛要做什么？回路说婆度众生嘛，所以呢他就说要回路说婆度众生，就是说你到西方极乐世界你是修行圆满要回路说婆，那一样嘛，他说菩萨就是圆满四法的时候，你要转舍禅定，就是舍去你在天界的那个享乐这个部分了，然后还生欲界，回到这个娑婆世间来度众生，其实这个意思哈。他说哪四个呢？第一个，你要怎么样回度娑婆？你要说啊，我是很有修行，我定力很够嘛，对不对？那我定力很够，我修行功夫很好嘛， 那修行功夫很好的话，你要回入娑婆度众生的时候，你要想到娑婆界的众生是怎样，很可怜嘛，对不对？很可怜，那我们要起一份悲心，要帮忙。那如果说啊，我就是一个大菩萨，那、啊、你们怎么这么糟糕？算了算了。然后你每次都说，你们真的程度好低好低。就是有一个法师，就有一次我在参加一个地方的那个结业式嘛，啊，我也不晓得，因为那个法师以前我是认识嘛，然后他我知道他是有某方面的执着，但是呢，不见得不好嘛，哦，因为他对自己要求很严格，这个不见得很好。然后他那时候就跟我讲，他说他还没有开始讲课，他就说他如果讲经的话，他一定要大衣哈，然后呢，就说要大衣，要那个穿海青这样子哈，他在讲经。然后我说，啊，这也很好嘛，对不对？大衣穿海青，大衣说法，这是很正常嘛，就是本来说法就是要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说，可是居士的地方，他就说一样，我们恭敬法。我说好好好好，我这个赞叹你。结果后来他已经是讲了大概两年了嘛，然后我是不晓得，之前我是知道说，他有学员就一直跟我反映嘛，就说他好像很不喜欢我们，哦，我说不会吧，他只是持戒精严，他不会不喜欢呐。他说没有，同样一个电梯上去，我们上电梯的时候，你自己回想一下，你如果在电梯里面，会不会是只有你一个？一定不可能嘛，很多人嘛，哈，那甚至有时候会挤嘛，哈，那我们每个人的脸都会向哪里？如果交谈的话，会互相对，然后大部分都是会向门嘛，对不对？嗯，开了我就准备冲出去，这个动作嘛，哈。他是说，他每次再进去的时候呢，他就是屁股就朝着我们，朝着门，然后不要看我们。我说这也不是啊。他说师傅你不知道，真的啊，每次都这样子啦。我说那他就持戒精严，他不想看到女众啊。啊，你们都女众啊，他总不能跟你讲说你们等一下再上来，我先下去你再上来，所以他只好背对着你们。然后呢，这一次上结业式，就他们的班长就直接代表起来就讲话嘛，他说我们被某某法师被我们气死了，哈，我就想说为什么被你们气死了，我就很压抑，我就看那个法师，真的吗？他说因为为什么呢，我们虽然是程度很低呢，但是我们很有心求法，请法师不要气死，不要生气，然后呢不要舍弃我们啊，我们虽然很笨，我们要怎么样。然后我就想到你在做什么，你在演戏吗？他说真的 啊就最后一堂课呢，我们被骂得体无完肤。我说为什么？他说你们这么笨，这个也不懂，这个上次都讲了，这个也不懂，然后那个又讲了那么久，你们都不懂，你们好笨。然后我就说是哦，哦，那他这么福报也很好，他这样子讲了，你们都还没退心嘛，拜托拜托你不要舍弃我们。我想我们一般人可能说，哦，你那么好，你这个这么笨，这个也不能这么笨的话，好吧，那我就笨了，我就不要来，对不对？好，所以呢，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因为他这个前面是讲说，这个菩萨已经成就了，然后必须要从很高的层次下来回度娑婆嘛。那回度娑婆，你要想，你娑婆界的众生当然是很可怜，所以呢，第一个我们要有包容心嘛，心要柔软啊。如果你很硬的话，可能真的就是会让人家感觉说，真的我就是这么笨，这么不值得修行的，没办法修行的人。所以呢，第一个我们行菩萨道，心要柔软。他说你，其实我们就讲修行道上就是这样，你修行越久，功夫越好的人，心是越柔软。也就是你看那个老人家，老师父跟那个刚出家的师父，你就可以分得出来了。刚出家的师父可能就是一板一眼，哦，然后呢不行六点半准时到斋堂吃饭，那老师父可能六点三十五来，然后呢就看到有些那个什么的注重呢可能还没有到，然后呢那个年轻的师父就说，从行囊把门关起来， 那老师傅一定说没关系没关系，等一下、哦、一定是这样子、哦、所以老师傅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啊？年轻师傅为什么这样子？老师傅没有修行吗？老师傅没有原则吗？也不是，其实修行到达一个境界以后，其实年纪大的时候，你的心就会越来越柔软、哦、就像有人有一次，那时候我还念高中而已，念高中然后要念大学了，然后呢我就遇到一个朋友嘛，他是警察嘛，哈，其实是也不叫朋友，是我的长辈，是我爸爸的朋友，然后他介绍我去那个户政事务所，就是那个暑假去帮忙做一些事情嘛，然后呢下班的时候他就说，哎，你到我们那边来一下，我说好，因为他还看我就像他的女儿一样，然后呢他的儿子他的女儿都在那边嘛，然后就很忙啊，然后呢孙子那边乱，其实可以讲是说跑来跑去嘛，然后很快乐这样子嘛，看尤其看到客人去的时候他更肆无忌惮，因为没有人敢打他、嗯、然后呢那个儿子呢就很压抑，就说哈，阿公可以把让我的孩子这样子都不会生气，然后呢他爸爸就回答，因为他爸爸是警察，然后那个儿子呢是那个也是在户政事务所的职员嘛，所以呢他就只觉得说啊，爸爸怎么现在那个度量这么好、哦、可以让小孩子，他们以前那样稍微一跑一动的话就开始骂了，然后就罚站嘛、哦、然后他就说我爸爸脾气改好多、哦、他就当着我的面讲说我爸爸脾气改好多、哦、然后我就说真的、哦、李贝贝真的脾气以前脾气很不好吗？他说哎呀，我们当警察的哪一个脾气好、哦、那个是自己的儿子啊，自己的儿子的话我可以打死无所谓啊，这现在我当阿公了，我已经60岁五六十岁了，然后那个小朋友才一两岁两三四岁，他感觉差好大，万一我这么一巴掌下去把人家打死了怎么办？所以呢他就说当阿公了就不会打，然后看他们这样子跑还觉得说嗯还有很有活力、哦、所以呢这个就是说年纪到达一定程度的时候，他可能那个心就会转，但是刚开始我们修行的人心都很硬，你说没有我心不硬，说没有其实是会讲没有，就是表示你的心很硬，真的那老和尚你跟他讲说老和尚你修行这么好你福报这么好，他就说我哪里有修行这么好，我就是能吃能睡、哦、其实他就是很自在，就是他的柔软度嘛。那如果今天你很执着的话，就是表示你的心还很硬嘛，很硬的话你就是很执着，就说诶这个就是那个怀就是怀嘛，然后那个照就是要过去嘛，然后你就这样子硬冲过去嘛，很硬怎么冲过去，但是呢那个老和尚很可能不是嘛，他就说诶转个方向，他有原则，但是呢他还是会给转个方向嘛，他很柔软嘛，然后就可以进去了。所以呢他第一个就讲到心要柔软、哦、那第二个呢就说得诸善根利故，就是因为你为什么能够回度娑婆，就是你的善根深厚嘛、哦、善根深厚有福报的话你度人很容易，没有福报的话你怎么讲他就你越想度他他离你越远，就是你跟他的缘越不行嘛、哦、那第三个呢善修智慧，就是说你智慧的部分呢其实我们说你很有智慧错了，你觉得你有智慧就表示你智慧不够，还有继续再修，如果达到那个智慧通达的时候就是无所谓而为，你哪有什么智慧可言、哦、就是说遇到什么事情你就是怎么做这样子，然后你有智慧以后才有办法有方法可以度化众生，所以他讲说善修智慧跟方便、哦、因为方便是从智慧而来，如果没有智慧前提没有智慧的话你的方便就变成随便、哦、所以呢这个智慧就是讲到佛法上面的智慧，就是般若度、哦、就是体悟空性的这个部分。那第四个呢就是不舍一切诸众生，就是不会舍弃众生，即使众生再怎么顽钝你还是不会舍弃他，因为为什么众生都是未来佛嘛、哦、那只是烦恼目前烦恼还没有去除，所以呢你看到他是众生，那但是呢实际上他是未来的佛，未来的佛当然我们必须恭敬嘛、哦、 这边可以吗？好，休息一下。